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我们今天是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情，因为今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2000年前这历史的事实也记载在圣经上面，马太福音28章1到第6节这么说：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要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我们来唱诗213首，我们来唱诗213首。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完213首，接下去不要停的209首，我们接着下去。让我们带着感恩、赞美、盼望的心来唱这样的诗歌，来，预备，来。圣子耶稣降生到世界，一直拯救世上罪人，为赎我罪。 唱，接着209首来，预备开始来。
他是神，基督已从死里复活，他是神，万气要归来，万国当承认。
敬拜你，感谢你，称颂你，因为2000年前的今天，你从死里复活了，你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阴间的权势你完全的撤去了，是吧？让我们这一批今天信你的人，在这样一个有永生盼望的当中，知道你今天已经坐着为王，那曾经被杀的羔羊，今天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侧，昼夜为我们祈求。主啊，我们相信你的人是有何等的一个福气，死亡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保罗所说的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主啊，你的罪的权势在哪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冲破黑暗的权势。主啊，黑暗的一切的捆绑，死亡的一切的阴影，在你信你的人当中已经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不再成我们的阴影。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虽然已经经过了2000年，你这个教会每天还是这样高唱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主啊，你今天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你不仅是住在我们里面，你也超乎众人之间，也冠乎众人之上。有那么一天你还要再回来，你要带着得胜的权柄，君王的权柄来到这个世界上，从天中降临，凡属你的都要与你一起在天上掌权，是吧？因此你这个儿女今天在这边为你做见证，这样唱诗赞美你的时候，愿你这个荣光降临在你这个会场的当中，降临在你教会的当中，得到你当得的一切的荣耀，当得的一切的敬拜，当得一切的赞美。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底下我们的诗班继续的要带我们来敬拜赞美我们这位复活的主，请坐。
宙的主神，诸天和世界的创造者，来到地上完成他为人类预定的计划。就在他荣进耶津后几天，耶稣与他的门徒们聚在一处，他的旨意仍然不断在显明。
他在梦想，他总在梦想，我完全不能够接受，连一天都不能。他应许会有国度，并说必有冠冕，如今我看那简直就是梦想。他赐给我贫穷，如今更凄凉。
犹大，我爱你，犹大，我心中的梦想，我知你将如何，我被忧愁包围。犹大，我爱你，犹大，全新的梦想长成噩梦一场。
从他思念你的白色过天地，我听你说说真实
是你我眷恋。
正当他们唱着诗歌，耶稣就和几个门徒出到科西马尼园的橄榄树下去祷告。即便与他最亲近的朋友在一起，他仍然是孤独，他的痛苦没有人能够分担，他的痛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现在在荒漠的夜光之下，他觉得这是他最黑暗的一个夜晚，整个世界的重担落在一个人的肩。手中拿着刀尖棍棒，要前来抓拿耶稣。
犹大，
于是犹大便与耶稣亲吻做记号，出卖了耶稣。人随即上前下手拉住耶稣。
又怎样对待耶稣，又怎样对待耶稣，不能做局外人。
比拉多出现在愤怒的人群面前，
我查不出这犹太皇的罪恶，要
在杀耶和华，见他现在，
他犯何罪？他犯何罪？
见他现
在，他犯何罪？他犯何罪？照本的规矩，我释放给你。歌曲吧，
巴拉巴，我们要放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我们要放巴拉巴。
让我出示你们的
王，
让我出示你们的王。
我看见愤怒的人群开始喧嚷，而他又无法摆脱他们，于是在众人的面前取了水洗了手。
就这一人血罪不在我，你们要负完全的责任，
那就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
和鞭打后，一个用荆棘编制的冠冕戴在了耶稣的头上， 一个用粗糙的木头做成的十字架压在了他满是张开伤口的身上，他开始踏上了他的 Via Dolorosa 之路，受难的路。受伤的身体钉了十字架，随着人们疯狂的呼喊，他的十字架被立在了天与地之间，诚然神的羔羊为除去世人的罪孽被杀。成了，钉钉用枪刺入耶稣的肋旁，玛利亚他的母亲站着看着自己的儿子死去。
当你被扎伤，你的心以为我们全然破碎，你的命完全倾倒，他们还要什么？我们因你渐渐富，因你感受父爱，他们全然不明白，当你被扎伤，你的心已经为我们全破碎。你 们人不明白，你的心已经为我们全破碎。
在一个仍然是借来的墓穴里，他生时一无所有，死时仍然一无所有，然而他却为世人的罪付上了代价。 坟墓被封上了，并有罗马的军兵站立把守，以防止有人搬动耶稣的身体。七日的头一日的黎明，当渐渐升起在耶路撒冷上空的太阳温暖着新开始的一天，抹大拉的玛利亚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穿过静静的街道，同样的街道三天前曾经高声喊着钉他十字架，如今却归于沉寂。
Mary 安息日已过了，我看这坟墓走在眼前，让我量用这麝香料，将那亲爱的好生去安葬。我曾多次地走过这条路，而今却该如此漫长，令人肝肠碎断的伤自之痛，每走一步我的心就更沉。Mary， 怎么了 Mary， 你是否感觉你在震动？石头，石头被关开了，少爷的兵丁们去哪里了？那几副风光的人是谁？
其他人多次显现，他对他们说安慰和鼓励的话，他要去为他们预备住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使他看不见。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只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Thank you.
愿你这个儿女这样的敬拜，这样赞美你，你的心得到满意，这是你当得的一切敬拜，当得的一切的赞美。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敬拜赞美你，更何况是属你自己的儿女。所以说我们盼望你那一天将同天降临来接你自己的儿女回天家。今天我们再次在活的时候，就成为你自己复活的见证。复活的主啊，这时刻你的众儿女在你的面前以感恩的心，求这位天上复活的主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借着你的仆人来对我们说话。主啊，2000年以前你定死在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而且你自己复活，今天已经就活在我们的心里。谢谢主，我们一个感恩的心等候你对我们说话，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坐，请我们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5章1到11节，《哥林多前书》15章1到11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为大家念《哥林多前书》15章1到11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弟兄姐妹早安。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复活的事比较少讲，其实在教会外面也是这个样子，才3个半月以前，虽然经过911，3个半月以前美国至少还是蛮热闹的，至少在百货公司还试着想要热闹起来。为什么？因为庆祝圣诞节，庆祝耶稣诞生的日子。不但在美国如此，我在德国1年的时间，在那个充满了基督教信仰痕迹的地方，注意听我讲啊，我说是充满了基督教信仰的痕迹，却完全看不到基督教信仰的实质的那个地方，也是一样，圣诞节前3个多礼拜比美国还热闹。我的儿子就有一个板子，上面有一大堆巧克力糖，都藏在一些小窗户里面。从10月1号开始，每天他就抠开一个板子，拿出一个巧克力糖来吃。为什么？要纪念耶稣的来到。3个半月之后，复活节，你觉得这个社会是什么反应？你觉得这个社会有在庆祝任何东西吗？复活节跟受难节在欧洲也是一样，街道非常的冷清。世界上的人可以非常肤浅的回应一群已经认识神的人的宣告，说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了。世界上的人可以很肤浅的回应，可以很肤浅的跟我们一同庆祝，可以用巧克力糖一起来庆祝。然而只有属神的人 能够在今天，在今天的早晨，在这个社会看起来非常安静的早晨，我们说我们来庆祝，我们来庆祝那三个多月前才被庆祝过的耶稣诞生，我们现在来庆祝他的复活。复活的事在教会里面比较少讲，如果逐节逐段的讲圣经，大概也要好几年才会讲到，你从福音书讲起，也是最后讲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才会讲到复活。但是从这段经文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对复活的韧性是绝对的重要。在第三节到第四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说这个福音对他来讲是一口气说完的，就是说首先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然后一口气之下他说，然后再又在第三天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复活的韧性对于我们这一群已经认识神的人是绝对的重要。弟兄姐妹，基督的复活对你有多重要？或许你说我们现在听了我们知道很重要，我要问弟兄姐妹，重要到什么程度？重要到有一天在人跟你说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是什么？这是我要今天弟兄姐妹想的一件事情。基督的复活对我有没有重要到一个地步，今天在这个以自己理性以为理性思考的人，说基督没有复活的人，我会不会因为我这重生的生命跟他争辩到底？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吵得脸红脖子粗，乃是在我们的心中，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的说，我们很清楚的晓得基督复活了，这是我要弟兄姐妹想的事情。按照这段经文福音的内容，基督耶稣的定死跟他的复活是不能分开的事情。我甚至于要这样讲，保罗几乎都要说，若是基督没有复活，他的定死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保罗几乎都要讲这句话了，因为若是基督没有复活，那一位2000年前定死的那一位，跟今天我们其实在世界上很多的文化里面晓得的英雄就没有两样了。世界上不是只有耶稣一个人曾经为别人牺牲掉的，这个你我都晓得的。在我们中国民族的历史英雄上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名称，有许许多多的人是为了别人把生命牺牲掉的。若是基督没有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就跟那些民族英雄没有什么两样。或许给我们今天情绪上一些激动，你们坐在底下听这个唱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受，我不想上来讲道，因为在这样的表演之后大家的情绪是非常激动的。我甚至一想，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 Willow Creek 很多人没有办法在 Willow Creek 讲道，因为激起了情绪之后要怎么讲下去。许多的民族英雄的故事，我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读到的时候，都曾经让我热血沸腾过，但是那些热血沸腾没有办法造成我生命本质的转变，完全没有办法。感谢神，保罗在20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保罗从正面的方式来说，基督的复活跟他的定死是一个不能够分的事实。从负面，那是正面的角度，从负面的角度，保罗也指出哥林多信徒中间的一个危机。12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我们不晓得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是什么样的传言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有可能的是希腊的思想对于物质界的看法，认为物质界的本质是一个邪恶的本质，所以有一些人听了基督的信仰，听了福音，至少听到了道德的层面的那一面， 想愿意来加入这一群人，但是他们又不愿意放弃他们原先错误的思想。因为真理从来没有说物质是不好的，创世纪第一章就让我们看到一而再再而三的神对他所创造的万物说，看来是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坚持到底的。保罗在后面的确说过，若是死人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他是带着一个讽刺的态度看人怎么样的过今天的生活。弟兄姐妹，基督徒也要吃吃喝喝，基督徒也可以吃好的，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但是基督徒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晓得感恩，晓得万物原来是好的，也晓得我们今天虽然在这个罪里面略有挣扎，弟兄姐妹，有一天所有属神的人还要有一个荣耀的形体，而且还要吃还要喝，就像耶稣当初复活之后在门徒面前跟他们说，给我一些东西吃。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些经文对你们有什么意义。我信主二十多年了，现在开始明白这些经文它意义是多么的深。我喜欢吃四川菜，我吃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天在天堂我有可能还可以吃四川辣菜，因为万物都是好的。而那全能的神定义他原先创造的万物，他定义要再造一次，新天新地，一切都是美好的。对于基督耶稣复活的事，是世俗的人对于基督耶稣这个人物所产生最多扭曲的论点。弟兄姐妹，我们念神学院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念神学院到底干什么，为什么要读这些歪七八扭的东西，为什么要 assign 这些书让我们去读。我感谢神，我读的这些书好让我懂得知道怎么样预备我们彼此，也懂得预备我的儿女。我的老二前阵子才受洗，在德国的时候他就想受洗，我就曾经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受洗，他说我相信基督耶稣。我说你为什么相信基督耶稣，他说因为圣经说的。我说你为什么相信圣经，他说因为我相信基督耶稣。我说 That's not good enough for me。 我一直问我的老二，我说你为什么信，我的老二都哭了，他说爸爸你是牧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逼我。弟兄姐妹，这是我的女儿，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问她，因为我晓得在这教会的外面有多少扭曲的言论，有多少污秽的言语。我说的不是不道德的事情，乃是扭曲真理的事情，甚至于在堂堂以为大学之城教导的话语在那里教。我不想污染你们，然而我必须告诉大家，对于基督耶稣的复活是有关这一位特殊的人物神子人子最多扭曲的地方。有人说他的定死纯粹是一个幻影，我想在特别在现在21世纪有这种各种科幻片，还有这种高科技对于这个形象的这个光学的这个东西，特别会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有人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并没有真的断气，他只是看起来死了，然后他到坟墓之后他自己又醒过来，醒过来之后一个两个手两个腿都被扎了，然后肋旁也被扎的，醒过来之后居然推得动大石头。我真的不晓得说这些话的人是从什么地方想这样的事情。有一些比较看起来崇高的一些说法，说基督耶稣的复活纯然是在门徒们宗教的情操所产生的一种感觉。弟兄姐妹，今天从保罗所讲的几句话里面，我要告诉大家，保罗这一位原先逼迫基督的，他如今写下来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就是基督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他先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他用的这几个字 非常清楚的在强调一件事情，是耶稣的确是死在十字架上了。福音书的记载也是这个样子的，约翰福音记载罗马的兵丁拿枪去刺他的肋，等他刺了肋之后流出来的血水的现象，使罗马的兵看了之后说这个人死了。因为按照现在科学医学的发现，是说一个人死了之后，他流出来的血跟水会开始产生分离，会开始产生 separation。圣经上记载罗马的兵丁告诉官长，官长还诧异说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断气了，还差人去看，然后见证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断了气，他们才没有打断他的腿就把他从十字架上拿下来。换句话讲，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在表达，耶稣的确是实实在在的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他的再显现的确是复活。然后保罗这里在讲，他在讲到耶稣多次的显现，保罗这里只提到六次，并不代表耶稣只显现了六次，而他这里讲到的六次可以说是在他认为见证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当中最重要的几个事件。他提出来，他提到这六次也是很明显的有先后的次序。他说先对基法显现了，然后先给12个使徒看，第三次保罗所记的第三个是先给500多个弟兄看，而且保罗还加了一句话，其中一大半的到如今还在。哥林多前书是公元50多年写的，也就是耶稣钉死十字架之后大约20年左右的时间。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当初看到他复活的那500多个弟兄，除了使徒之外，那500多个弟兄还有一大半到现在还活着，你们要问的话有见证人可以问。然后他写到以后先给雅各看，再先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讲一件事情，保罗所说的这件事情跟福音书的记载是完全符合，完全正确。路加福音24章，我们读圣经读到说有多次的显现，而路加福音24章讲到有两个门徒要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走的时候，他们谈论他们听到有妇女说耶稣的坟墓空了，他们谈论这件事情，然后耶稣就突然之间出现跟他们说话，还跟他们一起吃东西，然后最后这些人才突然之间眼睛被点亮了，认出耶稣来。而一旦认出来之后，忽然耶稣就不见了。从这里还有其他的经文似乎让我们看到这死而复活的形体似乎是可以超越时空的。今天早上大端在这里讲那裹尸身的那些布还是好像完整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好像身体透过那布，这并不是讲到变成灵魂，乃是说这个肉体，这个身体，复活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不是你我今天感觉得到的，不是你我今天经历上所有的经历的。然后路加福音24章讲到这两个门徒就赶快跑回耶路撒冷去，我为大家念33节34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然后圣经上记载这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事情告诉这些使徒，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保罗在这里说耶稣的显现是多次的显现，而且有好几次是向众人显现，意思也就是说有关耶稣基督复活显给众人看， 不是人在黑夜之中，不是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不是一些人单独的经验，不是一些人单独遇到的一些状况，乃是有许多的人共同的经历。我甚至于认为这些门徒们经历过之后，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还彼此问说，昨天前天是不是真的。弟兄姐妹，死而复活的事情不是到21世纪的时候才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多么难以让人明白的事情，就连在第一世纪门徒们也是如此。甚至于按照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几次向门徒们显现，门徒们非常明显的很惊讶。马可福音16章14节甚至于说耶稣责备他们不信的心。圣经的见证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对门徒们是一个非常惊讶的事情。换句话讲，门徒们并不是一厢情愿的很想相信这件事情，而是一而再再一次的铁证如山的向他们显现，使得他们终于相信，终于明白。最后我要讲，保罗提到像以后显给雅各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由不住的对神奇妙的作为发出赞美来。因为在这里所记的是那复活的基督向原来不信的人显现。雅各是耶稣的弟弟，按照约翰福音第七章的记载，他的弟弟妹妹们没有一个信他的。约翰福音第七章其实已经是耶稣传道将近晚期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的弟弟们不信他。这个复活的基督对他的肉身的弟弟的显现，是雅各信的转机，是雅各后来能够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的开始。他不是一个生来就愿意相信他所看到他的哥哥这一位作为的人。保罗也是如此，一个原来不信的人。我想到圣经清楚地让我们看到，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复活的基督是多么的真实，使得一些原来不信的人不得不相信。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坚持一件事情，基督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事实，圣经上清楚的见证，任何带着诚实的心读这些记载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所有世俗那些说来解释复活的一些现象完全不符合当初见证人诚实清楚的表达他们的态度以及当时所发生事情的事实。基督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对于我们这些信的人到底是什么意义，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大概在两分钟就结束了。基督耶稣的复活是使我们重生。罗马书第四章23节到25节这样说，罗马书第四章23到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换句话讲，一个信徒称义的生活，称义的实质，在神的面前全然无愧的良心，这个根基是在基督复活了。我们常常说耶稣的血洁净我们，那是因为他的死跟他的复活是一个不可分的事实。但是按照保罗这个领受这真理的人所说的话，使我们称义的是基督的复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今天早上大端也念了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同样的记载这样的事情，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弟兄姐妹，或许一年只有一次我们在讲台上教导基督耶稣复活的事情，然而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对于这样子的任性跟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一个绝对重要的关系。我们的称义，我们的重生，我们的活泼的盼望，都是因为基督耶稣在历史上的确复活了。我一开始曾经问你们，各位对于基督耶稣复活的任性会坚持到什么程度？我并不是要让弟兄姐妹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在我准备这个信息之前，我曾经跟一位我已经认识20年的一个基督徒问他几个问题。那位基督徒在我的观察中，在我的了解中，在他的生命见证中，我也相信在教会众弟兄姐妹的见证中，他绝对是一个重生得救有生命的信徒。我这样子问他，我说你初三的时候受洗，你认识基督的复活吗？他说跟你说实话不大认识。我说那你为什么信？他说因为神的爱充满在我的心中。我说现在20年后你会为基督的复活辩证到底吗？他说当然，用生命辩证都愿意。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呢？你当初信的时候对基督的复活认识多少？我说认识不多。他说你为什么会信？我说因为在那福音的信息当中，我看到我是一个满身污秽的罪人，只有躲在基督耶稣的救赎之下，我可以免除神的愤怒。同样的，20年之后，弟兄姐妹，我对于基督的复活有清楚的认识，有不会动摇的任性。愿神也祝福各位，从你们的身上生发出这死而复活的大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做的一切事情，我们的敬拜诗班现在你面前的他们的排演，一切一切的预备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的确来到人间，为我们尝尽了我们所尝的苦楚，承受了我们这些人到今天都不知道那多么深的羞辱，被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荣耀的复活，如今在父神荣耀的右手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因此教会今天再一次的在你以及万物的面前宣告，基督耶稣已经复活，荣耀的坐在神的宝座上，有一天要来迎接我们。我们也再一次的宣告，基督耶稣要洁净他的教会，成为毫无玷污毫无瑕疵的心腹。谢谢你，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不论认识你的人的生命是20多年、10多年、1年、半年，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求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彰显，越来越明显的让我们认识那为我们死而复活荣耀的主基督耶稣。谢谢你，也求主使用这个教会继续的在这个地上成为你自己坚定的见证，永不动摇，成为在这地上一个明亮的灯台。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借着诗班很生动很精彩的唱还有演，还有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带给我们的信息，希望能够感动我们的心，特别是我们当中的朋友，如果还没接受的，愿意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诗班能够真的把你的心可以打开。如果你们愿意对福音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在5月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机会，所以底下我们时间交给张凤琪弟兄有简短的一个介绍。
谢谢，我得讲快一点，如果没听清楚的话，下来还可以问我。我们这个圣职音福音营呢，是主要是以啊传播福音领人归主为啊目的。那么每年有一届，今年我们在筹备的是第九届。那么前面的八届呢，都每届都蒙神的这个祝福和保守，从第一届的100多人到最后的600多人，甚至到报名到700人。那么每年的福音营在上都有大约1/3的这个慕道友在营会上决志信主。那么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回报率非常高的一个投资。那么福音营呢，不光是说有一批这个慕道友信主，也是让来自各个教会的这个各个团体的一大批同工在那里互相搭配得到造就。福音营也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一个工作平台，不管你是属于哪个教会，属于哪一个人，只要你愿意服侍，都可以来加入我们的服侍行列。你邀请的福音朋友不管是哪里的来，都在这可以得到宝足。那么今年的福音营是在5月24号到晚上到5月27号的中午，在那个长周末进行。这个地点呢，在这个费城旁边的 Eastern University 东方大学。那么现在我们筹备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现在开始结束报名。那个这个网站的报名在这个其实当然有，你们自己去看。如果说不能上网的，我们的教会前台有这个报名表，可以去拿。今天我们的讲员阵容是非常整齐的，我们有梁彦成博士和蓝道丹长老做我们的主题讲员。专题讲员我们有4位，有钟培牧师的圣经可靠性，有这个梁费生博士的这个科学与信仰，有这个吴启敏姊妹的婚姻与家庭，还有蓝大丹长老的基督教与美国文化。所以这个讲员阵容非常整齐。今天营记特别，今天营记改善特别的大，今天营记的容量会非常的大，所以你只要你愿意来服侍，或者你愿意来，我们不会拒绝你。那个营记的这个车程也比较近，离我们教会大概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么居住条件特别得到改善，就是说往年会有好多这个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害怕现在就睡不好觉，就打呼噜，就这样那样不敢去的。今天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会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去居住。那么居住条件，你们房子里边有洗澡的，有厕所都有，你不用害怕我跟石安去，像这打呼噜人去，你不要害怕。对于这些好比较这个贪玩的弟兄姊妹呢，我们那里的风景也非常好，运动设施也非常的齐全。我们敬拜组也准备了非常好的这个敬拜的节目。这是我这个简单介绍。那么最后要强调，就是这个福音圣职音福音营呢，是若歌教会主办的一个福音这个事工，不是乡音团契的。我要把这个要搞清楚。所以我今天在这里不是来去 promotion， 我在这里向大家报告这个筹备情况。我们是希望每一个团契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加入我们的服侍行列。我们希望你们也邀请很多的这个福音朋友来一块在这里得到这个喂养。那么最后我希望就是说大家为基督为福音营祷告，包括为我们慕道友的邀请祷告，为我们同工祷告，为我们的讲员祷告。谢谢大家。
谢谢凤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确实不是乡音独揽这一切，是乡音愿意有这样的一个牺牲，然后摆出来，是我们全体一起的工作宴席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大街小巷去邀请朋友来，亲戚朋友来，是很好很好一个福音一个广传的一个机会。以下有几件事情我很快的报告。首先我先介绍今天到我们当中来的一些朋友们。我手上只有一张林世豪是学生在我们当中吗？您是要不要讲几句话？是您姐姐是洛克教会的吗？你也是基督徒，是我们欢迎您。您是在洛哥大学吗？
对，我刚毕业，然后我现在考研究生。
好，我们欢迎你。我右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没有。左手边？没有。 好，有几件事情我很快的报告。大家在报告事项的当中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第三堂是跟第二堂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没有中餐。不过我们今天找到了已经有早餐了哈。不过每年到复活节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结队的，就是团契的，都出去吃吃喝喝。张牧师讲的，基督徒是可以吃吃喝喝的哈，是知道你们是为了什么吃，为了什么喝哈。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班里，就是小兔子，还有那个蛋红红的，大家知道那个代表什么吗？因为蛋就是代表新生命，对不对？兔子他们说兔子是多产的，也是代表生命啊，又是春天的来临，是代表生命。我们基督徒讲的知道这个生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一个生命，所以今天中午没有中餐啊。那下礼拜请大家注意，下礼拜天其实星期六晚上大家就应该这样做，因为日光节约时间的开始 spring forward 一个小时啊。如果平常你迟到半个小时，那一天就是迟到一个小时，除非你先转了，转的话也许可以早到半个小时啊。所以星期六晚上请大家记得，就是午夜之前把它拨快一个小时。我们接下去还有福音班，在3064跟3044，还有 farmhouse。 还有第四点就是牧师长老执事们我们要重拍照片，比较统一性的，在楼下张其珠姐妹，张其珠在吗？大家都知道哈，牧师长老应该认识他。张其珠就是12:30到1:00会在楼下 computer room 门口那个地方，请我们当中的牧长们有时间去那边照。其他几项请大家自己看哈，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这边结束，不晓得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好，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你的复活带给了我们无限的盼望。就像保罗所说的，若死人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也要死了，是吧？然而你复活给我们带着这个永生的一个盼望，不仅是将来的事情，我们今天就可以经历得到。我们谢谢你赐给诗班有这样的各方面的才能恩赐，能够把你2000年前主啊你死复活如此深刻的再次的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也借着你自己的仆人能够忠贞的传讲你自己的话语，因此我们对复活有更深的一个认识。主啊，我们当中还有没信的，还没有接受的，愿今天这样的信息你来感动他们的心，打开他们的心眼，知道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复活主，我们需要这个永生的生命。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现在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